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这一讲是第50回，回目。卢雪庵争联寄景诗，暖香雾雅致春灯谜。第50讲题目：青春的加速度。阅读《红楼梦》的过程，也是认知迭代的过程。这种迭代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。曾经认为宝黛钗三人的感情发展和纠葛是《红楼梦》的主线，而这三人也是绝对的主角。随着一回回读下来、讲下来，发现并非如此。每一回或每几回，主题各异，主要描述的人物也各异。发现没有，这几回的主题都在说诗。48回是学诗，49回是写诗，50回是赛诗，而51回还在说诗，是标诗。用诗的方式串接起了人物和事件。爱情与诗都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这之间是主从关系。《红楼梦》要展示的是在社会中、生活中的众生相。生活是《红楼梦》的主题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主题。如果没有缘分，你可以不读《红楼梦》，但是你绝对离不开生活。阅读《红楼梦》是有条件的，而生活是无条件的。没有人可以生活在真空中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，《红楼梦》是文字版的生活，生活是现实版的《红楼梦》。依据生物学的理论，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，人体的某个器官如果长期闲置不用，就会退化甚至消失。这是物质层面的进化规律。精神层面、思想层面、文化层面是否也遵从这个规律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诗词的发展与演变就是如此。阅读《红楼梦》根本绕不开诗词。我们现在的生活中，或许有人不再写诗，或许读诗的人不再是大众，或许诗词不再是多数人行文表达意思方式的首选。可是你却不能否认诗词在生活中的运用。高兴时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把酒言欢，与友畅饮。自卑时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使你重拾信心。想家时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托月寄相思，获得安顿。育儿时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让孩子不再剩饭。忧愁时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有诗懂你的愁，解你的愁，消你的愁，这样的朋友你能跟他断交吗？祝福时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虽历经千年，仍是世间最常想到的、最美好的祝福。这些诗句，你读与不读，它都在那里，作为永恒的心灵慰藉，构成诗词存在的现实意义。下面，我们就跟随着这些灵动的文字， 进入本回的诗意空间。宝钗便令众人拈阄为序，起手恰是李氏，然后按次各个开出。凤姐说道：“我也说一句在上头，你们别笑话我，我只有一句粗话。我想下雪必刮北风，昨夜听见了一夜的北风，我有了一句，就是一夜北风紧，可使得？”众人纷纷点赞评论起来。这正是会作诗的奇法，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。一句引出多句来，为别人开辟更多的表达空间。说自己的话，让别人无话可说。这两种开句方式的区别是，前者会说话，后者不会说话。讲话是一种沟通，心里想着别人，则沟而通。沟通也是一种艺术，心里没有别人，那就别怪你的讲话不中听了。凤姐起的评，李纨连的评。开门雪上飘，入泥莲洁白。连的两句，第一句要与上一个人出的句子构成一副对联，第二句为下一个人出一个句子，既要对仗，又要思维敏捷，反应迅速。而集体联诗正是训练这种技能的好方法。香菱道：“匝地连琼瑶，有意容枯草。落雪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雪落泥土，何出淤泥，都是各自最好的归宿，彼此映衬，彼此成全。”探春道：“无心是雕条，架高村酿熟。落雪繁荣了枯黄的小草，装饰了枯萎的芦花，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？是人的一厢情愿，还是天意本该如此？”诗句虽简单，可引发的思考和联想却不简单。李琦道：“年人抚梁饶，家栋灰飞馆。”对联是两个人对的，解释的时候呢要放在一起，便于呢全面完整的理解。雪大风急，天寒地冻，也拉动了对酒的需求，使酒价上涨。这就是需求决定价格的经济规律。农谚说：“瑞雪兆丰年”，明年一定是个丰收的好年景。李文道：“阳回斗转标，寒山已失翠。”此时无论是人造节气的预警器，就是那个预测器，还是天上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，都在表明由阴极到冬至以阳生。现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打开手机查询非常便利，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。秀烟道：“洞浦不闻潮，驿挂疏枝柳。”视觉和听觉中的山水景色。冬日里，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上不见了绿色，冰冻三尺的河畔听不到潮汐的涌动声。湘云道：“南堆破叶蕉，射眉融宝鼎。” 稀疏的柳枝上挂着雪，残破的芭蕉叶上却存不住雪。芭蕉叶比柳枝还宽，可雪花怎么就气宽则细呢？这些孩子们观察得真仔细。我在北京的大观园就见到过这样的景致，谁能解答这个疑问呢？宝琴道：“奇秀笼金雕，光夺窗前镜。”铜火炉上烤着香墨，宝琴伸着拂叶球，袖笼中散发出阵阵熏香，香艳了诗句、青春和这个寒冷的雪天。黛玉道：“香毡壁上娇，斜风仍故故。”白雪反射了光亮，白雪呢反射的那个光亮映照在窗前的镜子上，梅花的芳香浸染了椒房的墙壁。宝玉道：“清梦转寥寥，何处梅花笛？”黛玉还是偏向宝玉，写出的句子很好对又不重。北风阵阵吹着，梦都仿佛被冻住了，慵懒寂寥，无所事事。宝钗道：“谁家碧玉箫，鳌愁昆轴线。”那个吹奏梅花烙的笛声从何处而来？又是谁家传出了玉箫声？宝玉更不会为难宝钗，宝钗轻而易举地对出下联，可也不能总是这么轻飘飘、软绵绵的句子，用比喻放大招出重句。传说中的大海神龟都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怕支撑不住厚雪覆盖的大地使其塌陷，谁敢接此重招呢？李纨借看热酒走开了。湘云带头打乱了秩序，站起来抢先道：“龙斗震云霄，野岸回孤照。你说地，我对天，如云般的飞雪与空中巨龙缠斗，败下阵来，纷纷坠落。”宝钗的重句像催化剂，使青春之火剧烈地燃烧起来，小诗人们不再满足于中规中矩的联句，开始站立，开始争强，小宇宙开始爆发，而精彩也开始了。宝琴也站起来道：“银鞭指灞桥，刺球连抚树。”郊外的河边停泊着一只返回的孤舟，惜别送客时的吟诵堪比灞桥诗赋。灞桥是古人送别朋友的地方，离情难舍，因此也铸就了灞桥送别诗真挚哀婉期盼的文学风格。湘云心机口快，杨梅挺身抢道：“家婿念征遥，傲蝶沈怡显。”雪大风寒天冷，皇帝连续守边的将士，赏赐他们厚实的冬装，惦记着他们的艰苦，特意在衣被中多加了些棉絮以保暖。出彩就得有人喝，宝钗连声赞好，忙连道：“枝柯怕动摇，矮矮轻衬步。”大雪掩盖了路的凹凸不平，行走时要格外小心，树枝上堆满了雪，生怕承受不起被压折断。我就见到过 像手腕那么粗的树枝被雪压断了，可细细的柳丝却安然无恙。以刚克刚必折，以柔克刚则保。黛玉连道：剪剪五随腰，煮玉成欣赏。宝钗出，黛玉连，矮矮对剪剪，轻对舞，衬布对随腰，好漂亮的一副对联，在拟人化的形容雪花轻柔曼妙随风飘舞的姿态。宝玉正看宝钗、宝琴、黛玉三人共占香云，十分有趣，哪里还顾得联诗，用观战做忘的功课，人在忘我时就没了我执，往往最客观最真实。庄子中就专门有一段教人怎么去忘，直到黛玉推他，宝玉才想到该连诗了。撒盐是旧谣，萎缩游波调。黛玉是在照顾宝玉吗？他用起了典故。苏东坡以诗句“相似龙涎仍艳白”称赞小儿子用雪白的山芋熬粥，宝玉便轻松地用了两个典故接龙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下雪天，谢安给晚辈出题，问怎样形容下雪呢？谢朗道：“撒盐空中拆壳泥，以盐喻雪，用盐比喻那个雪。”另一句呢，是借了柳宗元的诗句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意境。用典最省事，不必自己创新，反倒映衬了姐妹们的才华。甘当绿叶伴花红，宝玉这是有意还是无心呢？湘云看出来了，笑道：“你快下去，你不中用，倒耽搁了我。”要把宝玉推出局。宝琴接着连道：“林府不闻桥，浮向千峰突。”大雪封山，林中一片寂静，听不到樵夫的砍柴声，白雪掩盖的山峰像一列列伏卧的大白象。湘云忙连：“盘蛇一静摇，花园惊冷惧。”偶有旅人走过，留下一串弯曲的足迹，伸向远方，酷似绵延的长蛇。千树万树的梅花在寒冬的风雪中因缘聚会。湘云在不经意中的以花喻人，赢得了众人的点赞。探春莲道：“色起未双凋，深怨惊寒雀。”梅花的红，飞雪的白，不会因为寒冷而有丝毫的逊色。庭院深深，一阵寒风掠过，吹落了屋檐上的积雪，惊飞了正在觅食的麻雀。湘云强渴了，忙忙地吃茶，秀烟可有了机会了，连道：“空山气老萧，阶池随上下。”雪耀空山如白昼，只能让夜晚捕食的猫头鹰哀嚎了。台阶上下落满了积雪，湘云丢了茶杯，忙接道：“池水任浮飘，照耀林清晓。”雪花落入池中，随着水波自在漂浮，雪与阳光普照同辉在晨曦。黛玉连道：“ 缤纷入永霄，成望三尺深。纷纷扬扬的飘雪弥漫了整个夜晚，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，以至于忘记了雪后天寒。湘云早已不顾及次序，加快了抢联的频率。瑞士九重娇，将卧谁相问？农业是靠天吃饭，瑞雪释然了巨大的焦虑。每当遭遇雪灾，冻死冻伤人畜的事件时有发生，有谁能关心这些呢？有丰年就有灾年，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。诗词写作训练培养的不只是技巧，还是全面观察事物的能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。宝琴笑脸道：“狂游客喜招，天机断稿带。”湘云说道：“雪天有人挨饿受冻遭灾，宝琴就要谈有人结伴狂欢戏雪。”曾经一度时间非常盛行舞会，那是一个三九天，我和五六个朋友去解放军大剧院跳舞，特别是 disco， 全场人爆满，会跳的不会跳的都随着节奏感极强的音乐扭动全身。舞会结束时已到下半夜，还下起了鹅毛大雪，公交的末班车早已错过，那时还没有出租车，怎么回家呢？好办，一群年轻人意犹未尽，说说笑笑，用了两三个小时走回家，走着回了家了啊。到家时，天都蒙蒙亮了。我因为着凉感冒，咳嗽了三个星期才好利索，那也不后悔。为了这次尽兴的狂欢，值得。这就是青春，任性而放肆，无所顾忌。湘云忙道：“海市之交，海市失交消。”宝琴与湘云天海相对，大雪纷飞，阻断了天际的银河，消散了海市的迷幻。林黛玉不容他出，接着便道：“寂寞对台榭。”从黛玉这儿开始有了转折变化，由美人的一对一出的两句变成了美人一句，这得需要更快的反应速度，更考验每个人的实力，也更紧张刺激有看点。寒雪天足不出户的人们寂寞了这一方亭台池榭。湘云忙连道：“清贫怀淡瓢。”也让人怀念起远古颜回他所提倡的淡食瓢饮陋巷的清贫日子。清贫也可以是让欲望瘦身，追求那种简单质朴的生活理念。宝琴也不甘落后，忙道：“烹茶水渐沸。”沏茶的水就要开了，看到什么说什么，这就是现挂，非常的生活化。湘云自为得趣，连道：“煮酒夜难烧。”因为雪沤的叶子太潮湿，根本燃烧不起来。这些都是生活细节，有心人才能看到。黛玉也笑道：“莫走山僧扫。”山里的僧人扫完院子里的雪，刚放下扫帚就被大雪埋没了。宝琴连得快：“埋琴稚子挑。”琴被落雪掩盖，童子 赶快把琴挑起来。这两句都在形容雪下的大且急，众人议论纷纷，热闹非凡。湘云笑弯了腰，喊道：“石楼闲睡鹤。”仙鹤在石楼前睡得悠闲。你的声大，我要比你还大。黛玉笑得握着胸口，高声嚷道：“谨记暖亲猫。”猫咪卷缩在柔软的织锦地毯上取暖。宝琴笑道：“月哭翻银浪。”雪映月宫，洁白而明亮。湘云忙抢着连道：“霞城隐赤标。”大雪隐没了赤城山上的标记。黛玉又出京剧：“沁梅香可嚼。”梅花在飘雪中绽放着芳香，尽可阻嚼，浪漫到了极致。宝钗总是带头称赞叫好，接着连道：“林竹最堪调，林竹最堪调。”沐浴在雪中的竹子沉醉其中，任由寒冷调理，陶醉到了极致。感性起来的宝钗一点儿都不亚于黛玉。大家连诗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兴致也越来越高，你争我抢，互不相让。宝琴也忙道：“祸失鸳鸯带。”姐妹们衣裙上的鸳鸯带被雪弄湿了，湘云忙连：“石凝翡翠俏。”寒气凝结在姑娘们翘首的翡翠毡上。黛玉忙道：“无风无风仍脉脉。”宝琴连：“不语亦萧萧。”多漂亮的句子，对仗公正，意境深远，与苏东坡的诗句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”异曲同工，异曲同工。欣然接受风雨阴晴，不再执着于分别，仍会活得坦荡安宁。众人笑看湘云、宝琴、黛玉三人对抢，也都顾不得作诗了，还是湘云一语中地，起身笑道：“我也不是作诗，竟是抢命呢。”极尽全部能事去绽放，是花的本能和使命，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这一特质在湘云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场连诗的青春大戏，以平起开头，经历了高潮迭起的中段，该以平收结束了。李纨连道：“欲至今朝乐。”李琦收道：“平诗祝顺尧。”今天小儿女们欢聚一堂，以青春的名义，用连诗的方式赞颂尧舜，赞颂那个尧舜是皇帝啊。大家细细评论一番，读湘云的多都笑道：“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。”李纨笑道：“逐句评去都还一气，只是宝玉又落地了，总结还得社长来做。”李纨说：“大家的表现都挺好，共同完成了连诗任务，各有精彩，又不失整体的统一性。其实不只是连诗，做任何事合作共赢都是最佳的目的。只是以宝玉的诗词才华，他的水平没有发挥出来。这首五言长律诗共70句，12人参加， 以美人连诗的句数排序，排在第一位的是湘云，18句，占了全诗的 25.7%， 1/4还多呢。第二位是宝琴的13句，第三位是黛玉11句。如果平均分配，美人英莲的诗句应为6句。很显然，以上三人连的句子呢，在平均数以上，其余的人则都在平均数以下。他们是第四位宝钗5句，第五位宝玉、探春、秀烟都是4句，第六位李纨、李琦都是3句，第七位香菱、李文同为2句，最后一位当然是凤姐，只用了1句开了个头就离开了。有让的人，抢的人才能成功。宝玉用谦让成全了湘云、宝琴和黛玉，给了他们更多的展示机会。李纨对宝玉笑道，今日必罚你，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，我要折一枝来插瓶，可厌黛玉为人，我不理他，如今罚你去取一枝来。众人都道这罚得又雅又有趣，这种快乐又高雅的惩罚，谁不愿挨呢？宝玉欣然接受，马上冒雪而去。宝钗又出了个主意，方才行礼三位屈才，且又是客，晴儿和平儿、云儿三个人也抢了许多，我们一概都别做，只让他三个做才是。李纨提议，琪儿也不大会做，还是让琴妹妹做吧。宝钗依了，出题道，那就用红梅花三个字做韵，每人一首7律。湘云为宝玉另出了题目，就命他做访妙玉起红梅，岂不有趣？众人都说有趣。一语未了，宝玉乐呵呵地扛了一枝红梅花进来，众人都笑称谢。妙玉人未来，他的梅花却到了，也算间接参加了这个诗的聚会吧。大家一起赏梅，三人的梅花诗都已吟成。首先是邢岫烟的《咏红梅花》得红字韵，桃未芬芳杏未红，冲寒先已笑东风。桃花没有绽放，杏花还没有红，梅花就率先的在寒冷中开放了，笑对春天的东风，我比你先到。魂飞雨岭春难辨，霞阁罗浮梦未通。雨岭又称梅岭和罗浮山，都因种植梅花多而闻名。眼前的红梅花娇艳夺目，疑似春天的到来。绿萼天妆容宝具，稿仙拂醉跨残红。绿梅为天妆而融化红烛，白梅携醉颜跨上残红，都变成了红梅。看来岂是寻常色，浓淡由他冰雪中，一切都是巧夺天工，自然造化。接下来是李文的《咏红梅花》得梅字韵，白梅揽复复红梅，逞艳先迎醉眼开。不说白梅送红梅，是因为它的艳丽。洞帘有痕结是雪，酸心无恨亦成灰。 红梅花在冰雪严寒中，在冰雪严寒中绽放，费尽了心血，历尽了辛酸，受尽了艰难。误服丹药，移真骨，偷下瑶池，脱旧胎。白眉误服了仙丹，换掉了真骨，化成了红梅。瑶池仙女偷下凡间，脱化旧胎而成了红梅。江南江北春灿烂，霁炎蜂蝶漫移猜。大雪纷飞，红梅争艳，得告诉蜜蜂和蝴蝶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第三，就是薛宝琴的咏红梅花得花字韵。舒适枝条艳是花，春庄儿女尽奢华。用拟人的方法形容枝的形，花的艳，如女儿般争奇斗艳。闲听曲砍无雨雪，流水空山有落霞。亭兰山水之间，尽现红梅花的灿烂，纤若晚霞。幽梦冷随红袖笛，游仙香泛绛荷茶。伴着红袖少女的笛声清凉入梦，带着花香泛舟于红色的花海之中。前生定是瑶台种，无复相宜色相差。红梅花生自瑶台仙界，毫不怀疑它艳丽的色彩、优美的形态、沁人的芳香。众人看了都笑称赏了一番，又指墨一手说更好。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，才又敏捷，身为奇异。黛玉、湘云齐贺宝琴，宝钗笑道，三首各有各好。作为被评判者，当我比别人好时，自然喜欢听宝玉、黛玉、湘云及众人的称赞话，因为这种评价客观，实话实说，肯定了我的优秀。当我不如别人好时，自然愿意听宝钗的评价，顾及了我的感受，看到了我的价值，肯定了我的努力。语言的产生有两个直接目的，自我表情达意和说给别人听，成为沟通的媒介。用哪种方式表述，戴不戴人格面具，可因人因时因地自主灵活选择。人得戴面具，因着他的社会属性；人又不能总戴面具，因着他的自我属性。面具戴得太久成为惯性，以至于认为这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从而失去自我。在这个评价团体中，每个人的价值无论优秀与否都得到了肯定，没有人受伤，这也是众人喜欢来大观园聚会的一个理由吧。李纨又问宝玉，你可有了？宝玉忙道，宝玉忙忙地说道，我倒是有了，才一看见那三首又吓忘了，等我再想。宝玉欣赏别人常常忘了自我，他到了这个境界。我在想，在《红楼梦》中，雪芹在用宝玉为我们开示说法，习作忘的功课，去破那个艰深的我执。湘云开始击鼓催诗，黛玉提起笔来说道，你念我写。 黛玉的催促方式要比湘云温和柔软得多，更添了些温馨的体贴。贫催之下，众人听他念道：酒未开樽俱未裁，寻春问腊到蓬莱。酒未开坛俱没裁夺，被催无奈仓促上针。宝玉用了一个自我调侃式的开头，很风趣。黛玉却评道：起得平平。这就是实情，宝玉的真诚随处可见。为了寻找腊梅，来到了蓬莱仙境，也就是妙玉的修行之地。黛玉、湘云都点头笑道：有些意思了。诗名是访妙玉起红梅，契合主题的句子出现，立马得到了认可。不求大事平中路，为起嫦娥砍外梅。我不是来求观音菩萨手持净瓶中的甘露，而是向嫦娥祈求红梅花。把妙玉比喻为高冷的嫦娥，为什么妙玉惧众人而不惧宝玉，偏给了他红梅花呢？宝玉自言：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呢。可见求来不易呀。求人办事也是一种艺术，有人找我办事，如果用了命令的口吻，就是能办也会给予拒绝，因为你没有尊重我。尊严首先要靠自己维护，宝玉的成功答案就在诗的用字中。宝玉对妙玉是访，拜访而不是去串门，是寻求而不是强迫，是问探问而不是命令，是祈求而不是勒索。让一颗冰冷的心融化，你要有足够的温暖与热情。是这种尊人为上的热情打动了妙玉，让她甘愿为宝玉付出。入室冷挑红雪去，离尘相隔紫云来。入室与离尘只有一枝梅花的距离，槛内和槛外只有一径花香的分别。色与相见否，全凭观者自信，我与你之间仅由原来定夺。真是极富禅意的一句诗。茶芽谁惜诗间瘦，衣裳幽沾佛愿胎。宝玉扛来的那只红梅花有多大呢？二尺来高，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，约有五六尺长。众人赏花之余，有谁能怜惜感叹这个13岁的小诗人那瘦弱的肩头是怎样扛回来的呢？能自嘲的人也会自怜呐。他现在衣上还沾着佛院中的胎痕呢。正是掬水得月，弄花相依，却原来帮人就是帮己，自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大家正评论时，只见几个丫鬟跑进来道：老太太来了。众人忙迎出来，远远见贾母坐着小竹轿，鸳鸯等五六个丫鬟跟着，每个人都打着伞拥轿而来。来至跟前，李纨等忙迎上前。贾母笑道：我瞒着你太太和凤丫头来了，对自己的擅作主张雪中出行有一种自豪和窃喜。来至室中，先笑道：好俊梅花， 你们也会乐，我来找了。你们只管玩笑吃喝，仍旧坐下说笑我听，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。哪里能一样呢？贾母在场，所有人不约而同的要顾及她的感受，能不拘束收敛吗？许多年前，我在深圳，我们集团公司在深圳召开了全系统的年度财务工作会议。结束后，深圳分公司的李总经理请大家去舞厅跳舞，听后同仁们欢呼雀跃。谁知不喜欢跳舞怕吵的李总也陪我们来了，他也是一片好心，可他两个耳朵里塞上了棉花，坐在舞池边的第一排最耀眼的位置看着我们。大家被看毛了，手也不知道往哪里放，脚也踩不上舞曲的节奏。李总受罪，舍命陪君子，而我们像是被监视，谁都没有尽兴，那种尴尬至今历历在目。贾母出主意道：你们作诗的，不如做些灯谜，大家正月里好玩。又提醒说：这里潮湿，你们别坐久了，仔细受了潮湿。你四妹妹那里暖和，我们到那里瞧瞧她的画。大家便围随着过去，暖香雾里，温香拂脸。贾母正与惜春说着话，凤姐来了，说道：老祖宗，今儿也不告诉人，私自就来了，要我好找。聊了会子，见时候不早了，催道：已预备下稀嫩的野鸡，已经预备下了稀嫩的野鸡，请用晚饭去，再迟一回就老了。贾母带着众人说笑出了夹门东道，一看四面粉妆银器，忽见宝琴披着拂叶裘站在山坡上遥等，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。贾母忙笑问：你们瞧，这像个什么？众人答：像老太太屋里挂的绸石洲的画的那张艳雪图。绸石洲是一个名画家，名画家的名画可是价值连城啊。贾母摇摇头道：那画的哪里有这件衣裳，人也不能这样好。近代有一个法国的雕刻家叫贾克梅蒂，有一次他家失火了，仓促慌忙之间他就抱着一只猫跑了出来。别人说他：你怎么那么傻，你知道你那些艺术品卖得有多贵，你怎么什么都不拿就抱着一只猫出来了呢？他冷冷地答道：在艺术和生命之间，我永远选择生命。在两者的权衡中，即使是一只猫的生命，都比那价值上千万上亿美元的艺术品要重要得多。生命的高贵与价值远远高于艺术，任何艺术的本质都应该回归到现实中，对生命的极大关注与热爱，才能取得艺术上的成就。雪芹借贾母表达了他对生命本身的高度关爱和他的艺术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人性本体才是文学艺术的真正本质，这才是所有经典的真谛。宝玉也来了，告诉大家：我才又到了栊翠庵，妙玉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。今天的妙玉心情舒畅，豪爽大方，愿意用这些梅，愿意呢 用这些红梅花代替自己参加诗的盛会，收获分享快乐与喜悦。他要收获分享的快乐与喜悦。次日雪晴，大家聚在暖香坞做灯谜，湘云编了一只点绛唇，打一俗物让众人猜。西鹤分离，红尘游戏真何趣，名利忧虚后世终难记。宝玉猜到了，是耍的猴。湘云解释道，哪一个耍的猴子不是剁了尾巴去的？其实每个人去后留下的所有一切，不也是与他毫无相关吗？这一讲就讲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